我以前搬家的时候呢，牧师曾经送过我一个大电视，大约呢有半米这么厚，品质很好。不过我担心呢，就是坏了之后就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换零件了。有一次呢，有一个朋友来我家，看到那个大电视啊，就跟我讲，哎，你怎么不换一个超薄的液晶电视挂在墙上呢？我跟他讲啊，我说我念旧，我念旧啊。现在一般的电器都讲究要新要薄，要可以经常换。如果有什么电器广告跟你讲啊，他说我们电器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长寿，怎么用都不坏，我想呢它一定不会很好卖。你看看啊，现在 iPhone 5都出来了吗，马上我们大陆就有人出了8000多港币来买新机。家用电器可以经常换，人可不可以经常换呢？家可不可以经常换呢？据调查呀，2010年北京市的离婚率呢高达39%，上海38%，香港排名第6，33.8%。2010年啊，也就是说呢，香港每3对夫妻结婚的时候呢，就有1对离婚。所以一个香港学者讲啊，他说今天中国的问题呢，不是政治的问题，不是普选的问题，也不是经济的问题，是家的问题。家呢，不仅仅是我们吃晚饭的地方，也不仅仅是睡觉的地方，它是让我们的身体和心灵都可以得到休息的地方。按我妈的话讲呢，家呢就是加油站。如果你在家里都不能休息的话，你还有哪里可以休息呢？家太重要了。除了我们的小家呢，雅各书5:13-18呢就讲到了另外一个家，教会。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，在这里呢我们寻求灵命的安息。所以一家教会的特点呢，决定了我们的生命状况如何。我们看雅各的这些经文中呢，他讲出了一家教会呢必须具有呢这3样特点。第1，教会必须是一个呢关顾医治的家。雅各在13节讲啊，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就该祷告。然后14节又讲呢，你们中间有人患病吗？他应该请教会的长老来，然后为他祷告，奉主的名呢给他抹油。教会中呢也有不少苦痛的，死亡、失去、分离、失败，在教会中也不例外。连保罗都说啊，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？所以有时候我跟着武牧师呢出去探访病人呢，看着病人的样子呢，我自己心里都很难过。可是教会呢绝不仅仅只有苦只有痛，教会还有关顾和治疗。雅各书这几节经文就告诉我们啊，面对这些苦痛，我们第1要祷告，第2呢要关顾，第3呢要用药。这样合起来呢就是一个完整的治疗。以前犹太人呢他没有专门的医生，祭司啊或者拉比呢都要负责看病的，做医生很重要啊。早期教会呢也是这个传统， 长老呢不但会探望病人，替病人祷告，长老啊还负责看病。看病用什么药呢？用的就是橄榄油。现在有的基督徒呢鼓吹啊用祷告来治病，那反对寻医吃药。他们说呢，根据就是雅各的这句经文，他们以为这个抹油的抹字呢是旧约里头啊膏抹的意思，是一种呢属灵的宗教仪式。但实际上啊，膏抹的抹字呢希腊文是 cryo， 我们讲的基督啊 Christ 呢就是从这个 cryo 这个字呢引申过来的。但雅各书里抹油的抹字呢希腊文用的是 alevio， 不是 cryo。 这个字呢在马可福音六章十三节呢也用过，它也是指一种治疗方式。还有我想呢大家很熟悉的故事，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，也是用抹油来治病的，治伤的。所以说呢，这些人呢他误解了抹油这个字，他们以为抹油是个宗教仪式，因此呢他们片面强调呢单单依靠祷告来治病疗伤，好像祷告就是万灵神丹一样的。他们以为依靠一点宗教仪式呢，或者说几句属灵的话语呢，就立即让病人可以脱胎换骨，药到病除。但这样的祷告啊，其实是想操控神，要神按我们的心意呢来抓药。如果我们单单这样来治病的话呢，那教会就不再是一个关顾治疗的家，教会可能带来更多伤害。这种伤害呢比在教会之外的伤害呢更可怕。我有个朋友啊，最近特别怕去教会，特别怕去教会，因为呢他只要一开口说自己的难处呢，还没讲几句就有好几个人给他开药方了。哎，你要多祷告，哎，你要多倚靠神。所以呢他一肚子苦水呢还没倒出来，就要马上向大家表示感谢，然后呢给大家一个标准答案，是是是，我倚靠神不够，我要多祷告多倚靠神。然后大家一听啊，嗯，孺子可教，然后都欣然点头，然后呢一起感谢神帮助了这位姊妹。这个姊妹跟我讲啊，没有人关心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没有人给她抹油，大家只想给她开属灵药方，一些看似非常符合圣经，没有信徒敢对他说不的药方。但这样的药方他早知道，何必要别人来教训他呢？城市大学的老师啊斯诺呢写书就说啊，他说啊，教会最怕的呢就是这种属灵官腔，你一分享难处，马上得来的就是呢多祷告，要依靠耶稣不要依靠人，你要看耶稣的面不要看人的面，是不是很熟悉啊？这种话听起来冠冕堂皇，但听了这话你会不会跟充了电一样立即就刚强壮胆义无挂虑呢？其实我们看看新约里头啊，耶稣呢无论是在治疗麻风病人还是瘫子，无论是面对撒玛利亚妇人呢还是面对行淫被抓的妇人，他并没有这么直接说啊，你要多祷告多倚靠神不要倚靠人。 耶稣很少说这种属灵的官腔，他都是直接去倾听，去面对这些人的生命伤痛，去劝勉，去安慰，去治疗。所以雅各在这里提醒我们啊，别人受苦了，不但要劝人多祷告，还需要倾听，还需要长老去抹油。长老呢是整个教会的代表，他去给病人抹油呢，就代表整个教会呢是同一个肢体，是在一起关顾治疗，就好像五牧师代表整个教会一起去探访一样。雅各告诉我们呢，教会乃是医治的家，我愿这个家少一点官腔，多一点祷告，同时也多一点抹油。当然第二点呢，雅各说啊，教会除了治疗之外呢，教会还必须是一个歌颂神的家。十三节雅各就说啊，你们中间有喜乐的就应当歌颂。歌颂是什么意思啊？歌颂是包括感恩、称谢和敬拜。犹太人呢很喜欢唱歌的，他们歌颂呢很多时候都是唱出来的，所以你看诗篇啊，诗篇不是读出来的，他在古代的时候呢是唱出来的。唱歌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，有益身心，所以呢我劝大家哪怕唱唱卡拉 OK 都不错。不过上次呢我听那个武宗恩教授就讲啊，他说中国人里头啊，就属我们汉人呢是最少唱歌的了。不过幸好我们基督徒还是蛮喜欢唱歌的，所以呢欢迎大家都来诗班唱一唱啊，我们圣诞节呢还是很需要大家支援一下的。保罗呢曾经讲过这样一句发人深省的话，他说啊，我晓得怎样处富贵，也晓得怎样处贫贱。但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只晓得在伤痛的时候、有麻烦的时候祷告，但是在富足和喜乐时呢，就把主忘得一干二净了。我们想一下，如果我们花很多时间呢去向主求这个求那个，但感恩歌颂呢却只有寥寥几句，我们想我们同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？不过呢，歌颂神嘛也要分时机分场合，不能随便乱歌颂啊。你身边的人刚刚失业，请你千万不要大声歌颂神给你买了辆新车。你身边的人刚刚失去亲人的话呢，请你千万不要公开歌颂感谢神让你凡事充足一无挂虑。你倒是一无挂虑了，人家作何感受呢？所以余创豪就讲啊，他说这样的歌颂感恩呢只适宜自己用，不适宜馈赠亲友。所以雅各在你们当歌颂之前呢加了这一句，你们中间有人受苦吗？他不仅要人歌颂，他还要人观察到别人的难处软弱，去加以体谅。当我们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的时候呢，我们才能做到真正的感恩歌颂，教会也才能真正成为呢感恩歌颂的家。第三呢，十六节讲啊，教会还必须成为一个彼此认罪、彼此代求的家。 没有认罪，就没有真正的关顾治疗，也没有真正的歌颂。或许你要问啊，哎，我自己一个人跟上帝认罪不就够了吗？何必还要彼此认罪呢？潘霍华呢是这样解释的哈，他说啊，神预备了弟兄来帮助我，他听我认罪就像基督听我认罪一样，他奉耶稣的名赦免了我的罪，就像耶稣赦免了我的罪一样。不错，在密室里头，在暗地里向神认罪呢，或许可以让我们不尴尬，但这种认罪呢也不彻底。唯有向弟兄姊妹认罪，他又能带领我们到主的施恩宝座前，这样才彻底了。不过彼此认罪容易不容易啊？一般来讲呢，我们中国人呢是很怕当面对质的，因为当面对质会伤和气。所以我爸妈经常跟我讲啊，说话要弯转一点嘛，要匀匀的啊。弯转呢就是转弯，就是讲话要转几个弯，不要得罪人呐。弯转讲话呢，你讲完之后呢，对方有没有收到啊，那就看对方的领悟力了。所以你问中国人这件事怎么样啊，我做的好不好啊，一般都是回答说还好，还可以。但这样的话造就人吗？要彼此认罪呢，首先需要一个肯直接跟你讲实话的弟兄或者姊妹。有的东西你没有注意到，他帮你指出来了，你又肯认罪，那就是彼此都得了一个好弟兄好姊妹。所以箴言27:5讲啊，当面的责备强过背地的爱情。大家可以看看啊，如果你的身边没有一个人敢同你提意见，那你就危险了，因为你没有真正的朋友，也没有真正的弟兄姊妹。一个教会也如此啊，教会里如果缺乏彼此认罪的弟兄姊妹呢，教会只会维持表面的一团和气，底下却是呢冷漠疏离。当然当面的责备呢不是事事当着所有人的面都要讲出来，不是的，当面呢首先是当着你的面用爱心说诚实话，这点也非常重要。弟兄姊妹，为了我们这个家，为了我们自己身体灵命的安息呢，让我们彼此认罪，也彼此代求。但请记住一点啊，彼此认罪不是说我跟你熟跟你好，哎，我们两个来认罪代求一下，然后不熟的呢不好的呢 OK 放一边去，不是的。彼此认罪呢首先是向神认罪，其次呢是向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认罪，因为他们是神的教会的代表，最后呢是向你得罪过的弟兄姊妹认罪。这样呢我们才可以在神里面呢彼此和好。雅各这几节经文呢，大家仔细看啊， 句句都跟祷告有关系。这让我呢想起了一段往事啊。几年前呢，我去温州一家农村教会做探访，那边的人呢都非常敬重传道人。听说来了个香港的传道人呢，就来了好多老姊妹，他们有的身体不好，有的是家里关系处理不好，有的是孩子读书呢有点问题，然后大家呢都要请我为他们祷告，人太多了。他们说啊，香港的传道人呢是异人，比本地的传道人呢要灵验，所以呢祷告主一定会听。然后我听了呢哭笑不得，于是我跟他们讲啊，哎，祷告的原意呢是把我们所想的说给神听啊，也并没有什么神力啊，而且彼得前书讲嘛，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都是君尊有君尊的祭司嘛，所以你只要心灵诚实呢，哪个基督徒祷告呢神都会听的。我觉得我讲的挺好的，听了这一番话呢，老姊妹们都点头啊，说嗯，贺传道讲的有道理，不过呢既然你这么远来了就不要浪费了，还是替我们祷告一下吧。那我还要解释呢，我旁边的朋友呢就朝我使了个眼神，然后我就只好一一从命了，然后我一直祷了一个下午。我想呢，他们把我当成那个求雨的以利亚了，他们坚信呢义人的祷告必定有功效，但实际上呢义人呢其实是指呢合神心意的人，按神的心意去行事的人。不信你看看以利亚的故事啊，以利亚的医生告诉我们啊，祷告并没有什么神力的，即使以利亚自己的祷告的话呢，神也不是件件都应许，事事都成就的。我们之所以祷告呢，是因为我们放下自己，是因为我们有信心。雅各告诉我们呢，教会是一个治疗、歌颂、彼此认罪代求的家，更是一个祷告的家。之所以如此呢，是因为教会正如以色列在伯特利所说的那样啊，原来耶和华真的在这里。这个信心呢，不是出于教条，也不是出于属灵的官腔，而是出于呢我们真正去身体力行神的话语。套用一个演讲词就是呢， I have a dream， 我盼望啊有一天呢我们都能行得出神的教导，盼望有一天呢我们的教会变得完全，变得像雅各所说的那样，是一个家，一个有情有义有真理的家。感谢神，感谢神的话语。